我的邻居在过去这个礼拜二，我经过他的时候，他说：“哎，你忙什么呀？”我说：“哎，我们的教会这个扩建工程在进行，希望天气好，不要下雨。”他说：“明后天就会要下大阵雨啊。”我说：“哎，就祷告吧哈，因为这一位他自己也遇见人生命的风暴，他有恐慌症，在工作中他会恐慌，没有平安，去看医生，给他吃镇静剂，但是呢，久了之后呢，他的反应就迟钝。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需要他有敏捷的反应，需要他在低处在高处工作，他都能够有正确的决定，有做出合宜的这个让这个工作可以继续进行的正确的决定。所以呢，他因为很喜欢吃葡萄柚哈，他就到我们家。看中送给他以后，他吃很喜欢，然后又做到花竹香。哎，他说那个葡萄也很甜，所以花竹送他，他也要我送他。后来我知道他的情况，说：“哎，你吃这些药恐怕不能够吃这种水果啊。”就变成了，他会告诉我说：“哎，需要带到。”那时候去年他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有这个半年的这个病假。他太太跟他说：“你一定是得罪人了。”他说：“啊，我找隔壁牧师祷告。”所以常常我们就在这个草坪上面祷告啦，在他家门口祷告啦。啊，我看到这个人，他有工作的风暴，还有呢，他自己心里头有风暴，过不去这个坎，没有办法胜过他里头的惧怕，没有办法胜过工作中的压力，主管的、同事的。所以他礼拜二跟我说这些，说：“哎，你祷告吧哈。”哎，话说回来，他后来今年年初可以去上班了，感谢上帝。曾经他的呼求祷告也让我跟他一起祷告的人看到上帝真是听了困苦人的呼求。哎，所以我说：“你去敬拜吗？”他说：“他在第一敬信会，他会讲牧师讲道啊什么的。”我说：“哎，这样很好啊。”他说：“不够啊，还要你为我祷告。”这样就邻居变成祷告的同伴了。所以我问他说：“哎，你要为我们教会这个扩建祷告？”当然。礼拜二的傍晚，我就知道通知说礼拜三早上六点钟。所以我六点钟来到教会的时候，已经有些人在这里，然后他们十几个工作人员天还漆黑，因为现在七点多才天亮，黎明前的黑暗是极其黑暗的。所以呢，十几位他们工作人员在给我们之前就到，后来是他们早上5:45车子就来了，水泥车就来了，那些工作人员就穿上这个长筒雨鞋这个预备这个要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叫回来的人就打开手机上的灯好几位已经到了，然后我们大概6:10左右就开始一起祷告。有人流泪祷告，所以感谢上帝。这是一个上帝应允了许多人的呼求。也是上帝在这段时间，我看大概我们大概已经快迟了预定时间快3个月的时间，起先1-2个礼拜不觉得，到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就求问神说：“这件事情神你教导我什么？”而且我在这个英文组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的讲道需要提醒他们，作为年轻人，他们是不是真的确认他们是信靠耶稣的人，还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在青年团契，到时候理所当然就受洗了。所以前2个礼拜在这个英文的讲道里头， 我本来要讲的道，后来长老们提醒说可以找一些好的英文讲道，我的讲道的压力就减少一些。因为你知道那个礼拜天的早上，现在还前面一个这个导读啊，读经祷告，然后加上这个中文讲道加英文讲道，那就是从六点钟开始就紧张，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啊，昨天这个这压下我也发现负责同工就这样，早上六点钟起来弄到下午，他整个人都瘫掉了，啊，所以可以还来敬拜主，感谢上帝，啊，所以那一天请一个客座讲员在这里用这个他的录影讲到的时候，我是要讲同样的信息，可是我告诉长老说，那个牧师讲的比我更直接更好。接下来一个礼拜，我就发现这些年轻人穿着完全改变了。因为刚牧师说这个马太福音七章的21-22节讲，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认得你们吗？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信神的话，唯有遵循神旨意才能进去。所以那天讲到那个牧师非常直接，主耶稣回来看你这样穿，觉得你是为他的荣耀而穿，还是觉得你自己漂亮而穿，还是你觉得别人会看我而穿，还是你穿着跟着时尚穿？结果上个礼拜我就看见接下来年轻人全部从短裙子，因为他们有人在上面敬拜啊，那个短裙子很短啊，下面的小女人说，哎，姐姐漂亮，我也要穿，所以传染了，妹妹们都穿了。结果上礼拜来一律都是膝盖以下的长裤了。我说，哎呀，上帝啊，你的话语真有权柄，真有力量。那是一个能够让人听了就可以去遵循的讲道。所以今天我们的读经读这个马太福音24章24节到27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下雨累积有水，所以我们挖的要灌水泥的那个沟里头满了水，不能够倒水泥下去，于是我们的地基就打不进去了。这个求问神说，神啊，你教导我什么功课，要我写什么事情，就想到这些经文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我想到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以为这个影响过去，这个冲击过去，没想到一拖一个月两个月快三个月了。所以我就在我们的长执会里头上个月就在跟他们分享说，这个事情教我一个功课，我们弟兄姐妹我自己是不是称呼主名而没有真正顺服主，主耶稣回来看得见我们是真正有根基在他里面的人，还是我们天行其路没有顺服。我们这个建堂建不起来的话，是不是反映我们的灵命成长中间有问题？是真正主耶稣回来认得你吗？认得你的心是遵从他的吗？认得你的所行所为所事都是为了他吗？哎，我自己被责备的很多。所以今天就用这个题目叫做风暴的警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风暴这个风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tornado， 它是气的流动，但是呢它变成非常的强烈，风强到一个地步，前今年上半年有一次飓风吹，那天说有那个 warning，所以我看见我们前面所有的这些树变成横的，跟这个伞变成横风了，强烈的风它变成横的吹，
跟我们前面认识的东西都飞起来，从这边飞到那边去，飞到那边
那些房子的篱笆旁边去了。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一次我读，我站着读，你们恭听。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怎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里讲雨淋水冲风吹，描述的就是在人生中一定会有没有料想到的风暴，无论是经济风暴，无论是你健康的风暴，无论是你人际关系的风暴，无论你婚姻的风暴，无论你儿女的风暴，无论整个的选举政治上的风暴，无论是恐怖攻击的风暴，地震、天灾、人祸，所有这一些，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它其实是用好比这个词。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换句话说，耶稣讲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讲的这些话好像你们听了就去做的人，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聪明人。有智慧人会听见当做的事情立刻去做。我在听那个邻居，我跟他说，你这个葡萄柚吃这些药挺好，不要吃。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太好吃了，你们家的跟花福家的太好吃了，还是很喜欢吃。然后我跟他说你要注意啊，他后来才调整不再吃了，因为他太太很担心他。所以聪明人会汲取警告，聪明人会听别人所讲的。这个比喻，耶稣常常用比喻，用生活中的经验来讲，这就是提醒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把健康的事情放在我们自己生命来看，是合乎耶稣基督的心意的。耶稣基督从来不会让我们吃喝玩乐就是这样的事情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没关系，有关系的，不然我们的年轻人就不会因为听了那个道，哎呀，这是食衣住行的事情，那个牧师提醒他们就立刻改变了，不再穿裙子穿到膝盖以上，到这个手掌都摸不到，或者手掌摸得到，但是在这上面风一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耶稣用的比喻，提醒我们我们属于的生命能不能够面对。格里汉牧师写过一本书风暴警告，他是1995年出的，那个时候好像共产主义都瓦解了，那个时候好像核子武器的威胁也越来越没有了，但你知道现在就到时候他是说的，但是他说在地平线上远处有一个无所不在的问题在那里，就是人自己里面的自以为是，人自己的自我中心，人自己觉得我们已经到了那时候Bush总统年轻那个 older， 这个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新的世界的秩序 New World World Order， 这个世界开始有新的秩序要出现了，所以风暴宣告不只是耶稣用，我们从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情也提醒我们，这个字的希腊文听 oikoume 就是听见，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我们先看这个希腊文整个的这个编排， 我们挑几个重点，听、行，还有带建造。听见是什么呢？
听见是一种听的能力，不是聋子。听见希腊文原来的意思也包括倾听，特别注意听，了解意义去听，你把心放在里面听，有的时候是有听没有到啊，有听没有进到心里面去，有听没有进到思想里头去。应当要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看见看见天使说话，他会反复思想，看见耶稣降生，那些牧羊人来对他说话，他会反复思想，
就是那种会反复思想的听，听到某事以后留心闻记知晓，有对这个教导所产生的领悟。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注意的听。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听？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对教会年轻人讲过了，他们好像水滴在有些叶子或蔬菜或者有油的东西，水滴在上面就流开了，进不去的，好像根本留在他心里面任何的影响。这也是耶稣讲啊，那个人听到有一种反应是什么？听了之后随即飞鸟来就把那个道拿走了，听过之后在身上在心中毫无存留，撒旦恶者反应就拿走了。所以听，耶稣在前面就讲，在这个七章的这里又说，然后听什么呢？要听见耶稣基督的话，听见耶稣基督的话。这个话很多人都知道，就是 Logos 这个字， Logos 是说话，这个话他从说出来的概念观念到神的话语、旧约的命令、信诫、十诫、旧约先知的预言，像箴言那样的警告、格言，或者我们常常用的金句，或者是像摩西五经那样的长篇的论述、教导，都是 Logos 这个字。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他的真山宝训里头，就是讲了这些教导。但是新约里头更清楚明确的一个其中的教导，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道同在。”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呢，这个道呢，到那里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对人的旨意，成为具体的在基督耶稣身上，神自己的亲自分身，借着耶稣基督来表达，我们怎样可以认识他？不但是讲出来，而且他行出来，不但行出来，更有他的生命谦卑，从神的荣耀放下，取了我们这些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成为罪身，但是他没有犯罪。若是犯罪，他就不可以死也复活，因为罪的工价、罪的代价、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道的完全的表达。所以耶稣基督亲自讲话的时候，他的道理让我们看见，他说听见这个话，在第五章，如果你有圣经就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讲到说，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怜恤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为主受逼迫的有福了。我们通常都说这是天国的祝福，但是我今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上帝给你我的品格，
这个品格就是上帝可以使用你，可以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他的工具，因为他愿意你有这种只有天上才有的人品。你会细心，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别人发现你总是愿意听别人的话，你总是在心中愿意得神的启示和教导，以至于你的回应不再是你自己。你碰见那个难处的情况，你心中有对神的那个渴慕，觉得自己灵里贫穷，又为自己为别人为罪哀痛，就会得到神救恩的安慰。常常得这样的安慰了，有福了。在扩建里面，六月我们的房这个许可建筑执照还没有下来，我们从一月就要送进去，一直拖延一直拖延。后来我们的 city inspector 就说因为你们要求太多，所以我们找第三方面来做审核的许可。所以第三方面大概在五月送回来。但是他要求我们新的这个墙要盖防火墙之外还要40啊，这是很奇怪的建筑。那负责的同工就跟我说，牧师这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找我们这个厂里的有些认识他的以前他的同事以前他的老板来跟他说话。我说我们找他够多了，他已经烦我们了，我们来祷告。到了最后时间要到了，那个同工跟我说我们再通知起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认罪祷告。认罪祷告之后，他说他就开始要写回信，他说我们教会还是应当要跟他说明，我们不是其他的建筑，我们是礼拜堂，一旦有火灾，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可能15分钟10分钟就都走了，我们这么多门不需要那个可以烧两个小时，我还只是两个小时，也不需要那个墙那么高。结果负责的弟兄就看他说起来的第三方面所写的写来条文，是用2012年的规则，按照那个规则我们现在做这个审判，然后批出来说要多少尺高，比原来的这个屋顶再高多少尺，这个要求是2015年的规则，这两个不符，你懂吗？所以对方发生错误。我们认罪祷告之后，做事的人自己就得神的引导，他仔细看这个中间有差错，于是去跟 city inspector 讲，这个人说这样好，那当然到他的桥感说那个要求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从服侍神这个过程中跟同工们一起学习，不要总以为我们是 victim 是受害者，我们是承受者，我们一定没有错，我们需要先到面前神面前来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求神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不完全，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他写过去不到一个礼拜就告诉我们说可以给你们，要给你们了，预备你们要可以破土。所以我们在六月初准备，六月的第二个主日好像这样我们就破土，这第一个学习。所以第二个学习就是现在一再拖延一再拖延。所以这个真三宝训，这个
这种品格是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去应用的，不只是一个属灵的关系，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小事情上帝都给你因为投靠他而有的祝福。你的品格就是你的祝福，你的品格不稳定的时候，你的祝福也不稳定。你的品格是三心二意的，你也看不清楚。你若是靠世界要去解决问题，那也是没有路。所以第五章也讲到，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它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品格建立在一种品质上面，也可以说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光，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必须跟真光连在一起。所以耶稣总结这些的时候，这些都在当时听讲论的人心中。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心智，他们从山上回去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有基督品位的人。有基督在里面，我们说的话不一样，别人遇见你的时候感受不一样，他心中会看见你身上有神，他心中可以看见我要去找他所信的耶稣基督，他要跟你来教会。接下来也讲跟人互动不要发怒，因为发怒最后会变成杀人。要人和好，不要动淫念，跟配偶和好，不要起誓，说诚实话，不要以作恶人作恶的人作罪，有的就给他，不要恨人，要爱仇敌。所以这个天国子民的品格行为，让耶稣当时的门徒听了发现，哦，我们的夫子真是从神那里来的。接下来第六章全部在讲做神子民应当有的生活信心。我们生活中基督徒应当要有善行，应当要祷告，但是我们的善行左手做的不要给右手知道，你在暗处做的上帝在明处报答你。所以在我们推动这个扩建，现在要做无息贷款的时候，也只有 Treasurer 知道你做了，他也一定为神的缘故不说出来，因为这是符合圣经的，这是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更好的是你把最好的献给神，把你的生命献给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需要都要加给你。有一个牧师，他就教他的信徒，宁维亚牧师，他的信徒奉献他告诉那个信徒说，你愿意的话，你这个店经营不善，你现在凭信心先奉献十分之一，把这个店交给神掌管。那信徒说，现在在亏本，你叫我十一奉献。只因牧师说，十分之一当纳的归给神，不要偷窃上帝的，你要做这件事情，凭信心先做好。他债都没有还完，先奉献十分之一，收入就奉献十分之一，以后那个上帝的赐福比他再还完了他还更多有余。所以天国子民的生活也包括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要进内室，祷告不是要求别人的报答，祷告乃是上帝在你内心深处看见见察你，你是不是真的自己照所祷告的去行，曾盼望 所以这是隐藏的生活，读圣经，把神的话语存在心中。所以后面这个六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说，不要欺骗人，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有贼来拖，但是你把财宝寄在天上，而且不要忧虑一时，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且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就是那个穷寡妇把她养生都放在神的里面，两个铜钱，那个财主奉献很多，但是也就是说他是把有余的放下来。亲爱弟兄姐妹，你怎样在神面前要来爱神。第三章是讲天国子民要分辨，要做对的评选，要分辨，要懂得神的道是为了省察自己，不是用神的道去量别人。不要忘记神话，我们看见我们眼前有良木，我们去常常去看别人的刺，要分辨自己就会悔改，要分辨自己就会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眼光。我们没有资格论断，所以才会有两条路，两种果树，两样的工作，还有今天讲的两个根基的判断。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再审判，所以怎么做呢？要实行，你做的事情会产生结果的。 Everything has consequences， 每一件事情一定有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求神恩待我们。好，首先把这个天国八福，把天国的品格用在你的婚姻之中，善待你的配偶。你们都会有意见不同，我跟师母趁现在还这样，但是请我们斯文相处，不要语言粗暴践踏对方。你对神温柔，不勉强上帝，你心中就会温柔对你的丈夫，就会温柔对你的妻子，顾惜他，尊重他。另外要常常以神为乐，你的配偶不是让你快乐的人，你要自己在神面前找到神给你的喜乐，你才会使你的配偶快乐。跟你说，这不只是讲配偶，也讲你跟你的老板，也讲你跟你的下属，也讲你跟你的邻舍，也讲你跟你的儿女，也讲你跟你的父母。这只是用一个这个例子来讲。我们期待那个人变得使我觉得满意，请问你自己有没有使神满意？如果你使神满意，对方就会对你满意，他会做出比你更满意的让你满意。不要以为你跟你的好朋友、你的丈夫、你的太太就是两人世界，就两个人好了就可以了。不要只顾你的部门，不要只顾你的团队，要跟其他相类同的人做朋友，分享你的生活中得到帮助、得到安慰的地方，跟别人一起分担他们的烦恼和痛苦，谈谈生活，谈谈内心。第四，准备预备，准备面对人生风暴。婚姻一定有艰难，因为最难的就是你，就是我自己。 工作中最难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总以为，哎呀，别人都不了解我了，谁知道我已经付出多少呢？太太常常觉得这样，先生也常常觉得这样，所以心中埋藏很多的阴霾，很多的苦楚。任何你想拥有的都会有困难，包括你使用的东西，因为过段时间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可用，把它丢了，把它要去买新的。好东西值得你努力，表面好的常常过了时间就旧了。颜值，颜面里面颜，价值的值，颜值有保鲜期，颜值你的言语的价值，金苹果落在银网之内，你说的话，你心中有没有神的话，这一些可以有永远的价值。所以我们可能是嫁帅哥娶美女正妹，但最后十年以后都不保鲜了。但如果帅哥正妹心中有神的话语，就可以越来越有言语的价值，耶稣话语的价值，神道的价值。婚姻中，在你的跟人的互动关系中，你要积极主动，因为对方看不到你的努力是什么，但是你积极主动去种好的圣殿广告。12月2号到4号有家庭婚姻营，恩爱夫妻，你要赶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存款，要把好的放在你的关系之中，免得你自己失控的时候，哦，那个伤的存了3个月的，一下子一个晚上就用光了，一句话就把你3年才培养出来的对方对你的好印象就全部打破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把重要的事情当作紧急的事情办，因为这是上帝看重的，看重你的生命，可不可以让他磨练出你的品格来，然后清楚传达，借着你所了解自己和对方，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动怒，甚至不说慢慢的动怒，不要动怒。所以呢，要不断的操练雅各书，有信心一定要有行为。你说你信了吗？你有没有悔改的行为？有没有改变的做法？所以呢，你要做，不要以为你愿意，不要以为你知道，还有你感觉事情就会发生，没有。你经历，你听到的一定要去做，不要食言。其实这段声音我讲的就是，聪明人是听了就去做的人，会顺服的人，立刻顺服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盖就是建造的意思。这个磐石好像是一个普通的石头，不是啊，就是基督耶稣啊。你以为祷告接受主，那个上两礼拜我在年轻人中间让他们听的讲到就是这样，以为你祷告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就真正有这个聪明人的根基在磐石上面吗？没有啊，那只是你那个祷告，你的生活没有根，没有顺服，没有在罗马书里所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个整个所说的就是，你要坚忍不拔，你要信到底，顺服到底。我认识一个神学教授，他是从在香港做研究，然后去中国，在1969年 他就去做家庭教会的访查做报告。他走一阵子他非常害怕，可是他觉得那些家庭教会的会被这个公安局抓的，会被街坊邻舍告的，那些一点都不害怕。他就发现他没有生命，他在世的年龄不长，60岁就走了，开心照。他走之前，他的弟弟也是在加州的神学院教书的老师，就不断问他说，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你知道人在最后的时候会有里头隐而未显的过犯需要面对，都会跑出来的。所以最后那个他们是最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我告诉你，这是个骗人的观念。你以为你一次得救，你 接受主你就得救，你没有真正的我得救的生活，没有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相胜，没有真正证实你有得救，懂吗？你必须要信到底，胜不到底。如果你听了你老板的话不会立刻去做，你很快你就会被炒鱿鱼的，因为你太有自己的主张了。所以雨淋水冲风吹，这都是讲今世你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考验，防止不倒塌，因为他照着去做，根基立坚固的意思，坚立在磐石上。所以呢这个字啊，就是否则就会跌倒啊，这个字就扑倒跌倒撞击啊，风急速拍打在房子上，飓风啊，暴风雨来了。有一个人叫做朱雅生，他天生的好嗓音，台湾女孩，高中毕业就被选到南非的Pretoria 的歌剧院歌剧学系上课，二年级就被南非的国家歌剧院选作女主角。他们的训练，声音以外化妆还有整个的这个歌剧的这个组织管理他都要学。所以你知道他是一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训练成为一个很能干的女生，长得非常漂亮，声音又很好。他的刚刚毕业，他的人生风暴到了，从乡下 Victoria 要开到 Cape Town 去，去那里希望再跟另外一个大师学。没想到在 N1 高速公路上面，他上坡，对面的车要从上面下来，那个车转弯，他来不及看，看到的时候撞上去了。他整个人这个脸从左边撕开，他爸爸说他眼睛撑上去，差一点瞎掉，送三个医院才肯收他帮他缝，一个普通医院，第二个矿工医院，那些医生说他是唱歌剧的，那医生说不能缝，送到国家级的医院去缝他，缝起来，美容系的主任帮他缝起来。但是他的人生风暴才刚刚开始，因为他这些会痛，因为他不再能够，他需要经过复健，他不再能够按照原来进度去演歌曲。然后他的男朋友从波兰来要跟他见面，长话短说，他发现在一次看歌剧的时候，他比那个男朋友先到，按照歌剧演出之前会闪三次灯，哎，看奇怪，怎么还没有来呢？他到处看，没看见他的男朋友，结果在闪第一次的时候他看见了，他男朋友跟传说中他听说他男朋友别的女朋友进来了，结果坐哪里？就坐在他前面。那天歌剧有三场戏， 一场前面演的，二场那两个演的，三场他自己演的。他心跌到谷底，因为那个男朋友跟他也跟他的父母见过面，他觉得他们有美好的未来，那也是一个唱歌曲的男生。他原来是跟他妈妈在南非的那个一个佛教寺庙里头去做平常的那些法事这些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有一个老师帮助他，然后有些人认识他，基督徒认识他，就开始为他祷告。他后来发现他受这样的伤，经过复健，但是对方那个车子里头死两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后座也变成半身不遂，他就非常自责，他心中有个内心的自责，就是他觉得这个车祸他害死那两个人，他害另外一个人半身不遂。他虽然开始在他老师不断的鼓励下，他过两面生活，因为做唱歌剧的人一定要能够在生活中让不要显出来你是个软弱的人。他老师就知道每一次上课就要进到身体旁，一定要帮助他走过他这个创伤里面的创伤，还有这个身体改变的创伤。至今他现在这边就是会肌肉不正常，你可以看得到。所以他自己在这个里面，他发现他没有办法面对。有一天神跟他说，你来读圣经。原来当他非常受压的时候，遇见那边的基督徒开始为他祷告，他甚至于因为感情的风暴，因为他自己这个健康的风暴，还有前途的风暴过不去了，上课的时候跟别的同学还有排练的时候他都好好的，但回到家里深夜痛哭。后来割腕自杀。这时候他忽然听见有声音跟他说去读圣经。他也在那个情况中，神他看见有一些人他不认识的一直在为他祷告。后来知道就是那个学校里的那些基督徒认识他的，为他祷告，所以他的生命开始起了极大的变化。亲爱的弟兄姐妹，建堂绝对不仅仅为了建堂，你所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绝不仅仅为了这些，上帝是要建造你成为他手中可以祝福别人的器皿。现在优雅声为神而唱，常常去做见证，他的生命因为认神一个完全不同的开始。阿爸爸，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到你面前，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人，你知道我们极其有限，你知道我们需要你给我们祝福，你知道我们在内心深处有叹息，我们觉得我们在低谷里，我们觉得我们在困境中，我们觉得没有突破，但是求你搭救我们，求你让我的弟兄姐妹，我自己知道，常常求告你，你来应允我们，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扶持我们。谢谢你，让康复教会今天在这里每一位
都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都知道你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得完全。我们是瓦器，我们会面对考验，人生有风浪，但风浪中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搭救我们。谢谢你，决定不做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门。